现在时间凌晨零点整。
生命这条路上，总是会出现快乐、悲伤、喜悦、痛苦、贪婪和欲望。有人乐在其中，有人却无法通过试炼。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相信在我们的内心都有一块无法触碰的痛苦和隐私。但是人生最终结果绝不是成功或失败，而是活在每个当下。昨天的好与不好，我们都要学习从心归零，从内在真正的归零。它不会让你回到一无所有的原点，反而能让我们在已经建立好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往前迈进。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享受每天从心归零的人生，相信您一定会在其中获得生命里最大的智慧与快乐。请听常勤芬制作主持的《从心归零》。
本节目由常勤芬制作主持。
我亲爱的老朋友、新朋友、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是中华民国112年的12月，今天是14号星期四的凌晨。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教育广播电台在今天播出的第一个节目，那就是从心归零。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一天刚刚的开始，新的一天的第一个小时选择跟我们的节目共度，也感恩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一年来啊，其实我们这已经是第17年了，中间我断了一年，对不对哈？但是呢，这一年回来之后，感觉到我们的旧与新知都回来了啊，谢谢大家。希望明年我们会有更好的成绩来展现给大家。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西城男孩所唱的这一首 My Love。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all my lif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Ghost.
时间一点一滴地往前走，人生处处充满高潮迭起。在这一路跌跌撞撞的生命旅途中，请听与成长同行。
现在的时间0:43，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教育广播电台重新归零。朋友传来了一篇文章，看了之后真的蛮感动，也心有所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不管是做爸爸的做儿子的，大家都来听一听吧。这篇文章叫儿子的理念，作者是大陆的一位作者，叫唐明达先生。这篇文章有点长，我只把中间的重点的部分啊，把它提写出来。唐先生写到说，我刚刚退休，坚持每天的散步，已经接近了晌午，天空飘起了雪花，索性我钻进了一家拉面店，可能是还没有到饭口，餐厅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要了一碗拉面，很快就端了上来，自己往热气腾腾的面里放上了少许的辣椒油，再倒上一点陈醋，美美的喝上一口热汤，啊，好不惬意呀！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穿着羽绒服的年轻人，坐在了我的前面，和我同样要了一碗拉面。可是呢，他却点了两个炒菜和两个小菜，又要了两瓶啤酒，那个排场应该是好几个人吃的吧。我的心里嘀咕着，吃一碗拉面本来就能够解决了饥饱，又吃得蛮好，干嘛要花那么多的钱点那么多的菜下饭呢？这不是浪费吗？哎，真不能理解，看不惯现在摆谱的这些年轻人。由于羽绒服帽子被遮住了，看不清楚前面的人是谁，但是能看得出来是个年轻人，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儿子。如果我的孩子要是这样的奢侈，我是绝对不能够答应的。我连喝带爬，把一碗拉面很快的就吃下了肚子。在离座的时候，我特意从前面那个年轻人身边走过，我要看看这是哪家的阔少，吃碗拉面能够有这么大的排场。冷眼一瞅，哎呀，让我吸了一口冷气，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阔少竟然是我的儿子。儿子看见了我，放下手中的酒杯，笑着叫我一声爸。我这气啊，疼得上来了，毫不客气地冲着他说，我应该管你叫爸爸。儿子不解地看着我说，爸，你怎了？我说，哎，你吃饭也吃得太讲究了吧，吃碗拉面干嘛要点那么多的菜呀？爸，你别生气，咱们家缺这几个菜钱吗？儿子不服地反问着我，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这几个菜你就吃不饱了吗？我说这是浪费。儿子听了之后看了我一样，好像很委屈的样子，他说，爸，你的吃法叫填饱肚子，是在活着，我的吃法呢是在品味着下酒菜还有面的美味，我是在生活。儿子陪着笑向我解释，吃饭呢只要不剩不扔掉就不叫做浪费。听了儿子的话让我哑然， 接着儿子又说了，爸爸，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上，不借谁的，不欠谁的，挣多少就花多少，我为啥要苦着自己，熬着自己呢？我认真地听着儿子的话，觉得儿子说的也没有错呀。爸，今天过去了就不会再有，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吃着了，喝着了，这一天就值得了，也就不会后悔了。儿子说得振振有词，反倒我没词了。这个时候正好进来了几个客人，我自顾自地冲着儿子苦笑了一下，推门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琢磨着儿子的话，他说的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自己年轻时没赶上好时候，生活困难，吃不起，穿不起，可是我现在有条件了，还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是不是我就太糊涂了呢？眼下已经走过了大半辈子了，还能够活多长的时间呢？尤其是前不久，身边几个同龄的同学跟朋友突然的离世了，一股烟的走了，啥也没带，唉，让人觉得痛惜。孩子都知道享受生活时不我待，而我们这一代人死的攒的钱，图个所谓的存折的数字增加，用一碗拉面对付自己，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吗？今天儿子着实给我上了一堂课，打破了一碗拉面的观念，让我茅塞顿开。
音乐 Night Easy， 就让我们乘着魔毯，跟着旋律，随着节拍，回忆过往，逍遥畅游，自在摇摆。各位从新归零音乐 Night Easy 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还有早安，我是刘玛丽。每逢周四为大家播放好听的国乐作品哦。那今天为大家所要播放的呢，它不见得是用传统的丝竹乐，而是用西洋的交响乐来演奏哦。但是我觉得它整个的作曲的手法呢是非常的东方的啊，而且呢就是真的就是很符合我们的国乐的这种思想的范畴，就是黄河钢琴协奏曲。那虽然它是用西洋的乐器来诠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归类为国乐啊。那国乐的范畴呢其实是越来越广哦。那不只是只有丝竹乐。好，那我们来欣赏这一首黄河钢琴协奏曲当中的黄河船夫曲哦。你听到这样的曲子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气势磅礴，而且强而有力的刻画出船夫们与波浪搏战的情景哦。那为什么会在重新归零为大家播放黄河钢琴协奏曲呢？其实我觉得整首曲子一路听下来呢，就好像是对我们的生命的精神喊话，就是你不要畏惧当前的这些阻碍哦，就是你要努力的为自己为生命搏战哦，还有为自己的理想，其实都可以套用在生活中。
Thank you.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其实磅礴的黄河船夫曲啊，哇，这个曲子真的钢琴的部分超级超级难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就是黄河颂啊，那也是一样，听到之后会觉得很热血啊。那从大提琴引导出的这首乐曲呢，钢琴随即加入啊，那很有层次性的发展，你会觉得整首作品呢就是渐进式的，还有逐步的带你走向成功之路的啊，那样的一种氛围。好，那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黄河钢琴协奏曲今天为大家所选播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对我们的生命，为自己，为理想，或者是为任何事情一个精神喊话，就好像是用音乐为大家加油打气啊。好，那我们继续再来欣赏这一首黄河颂。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黄河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黄河颂》。想一想，在多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是1980年代还是90年代哦，这部作品是没有办法在台湾上演的，我们也只能够透过其他管道来欣赏哦。那现在我们可以在频道当中这么正大光明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代表现在呢很多的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往了，那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阶段为自己加油。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明天见。
现在的时间0:26:23，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教育广播电台重新归零，谢谢玛丽老师。今天呢，我看了几篇所谓的极短篇，也就是微小说，看了之后心中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闷闷的，有点难受。我想我还是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这几篇文章写得真的很好。第一篇叫做电话。他说老太太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对方谎称是他的儿子，可是他的儿子在2年前已经过世了。但是那个诈骗集团那个男孩子的声音啊，跟他的儿子实在是太像了，老太太舍不得挂断电话，而那个骗子也说得口干舌燥，他发现老太太根本就不相信他，他骗不了他。后来老太太跟他说出了真相，最后求他说，你是不是再说一句话吧，因为你的声音太像我的儿子了。最后这个骗子想了一下说，妈保重啊，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我看了这个故事，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妈妈当然想儿子情何以堪，可是那个诈骗集团的骗子也是蛮叫人感动的，虽然骗人是不对的，但是最后他说出那样的话让我非常的汗颜，也觉得感动。人啊，人性还是本善啊。好好，再来一个吧，还可以讲一个啊。他说今天爸爸在家染头发，我就笑他说，爸你都快60岁还染什么头发，想要返老还童啊。爸爸说，每次我回老家前我都要把头发染黑，那样你奶奶看到我就以为我还年轻，她就不老了。不论多大的年纪，在父母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可以撒娇，可以吃糖，因为父母会无限的包容我们跟宠溺着我们。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希望在来得及的日子里多陪陪我们的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爸爸妈妈我爱你。其实我们很少，尤其是东方人啊，我们很少会在嘴巴上去说啊，爸爸妈妈我爱你，或者孩子我爱你，或老婆我爱你啊。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好一点啊，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恐怕是难以开口的。其实多说说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好了，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进行下半段的节目。
幸福的泉源来自于生活当下，享受每一段过程。每天早上9:05 Turn on your radio， 收听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生活 in design， 让佳妮、欧拉和你一起用丰富的生活话题享受知性美好的早午餐。
你有被诈骗过吗？
有啊，比如之前有人推荐我购买游戏点数。
千万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点数，即使是网络上认识的亲友也应该进行查证。
我也曾经结交过网友，一开始对我嘘寒问暖，后来就假借名目借款。
所以要记住防诈骗三 C 原则。
哪三 C 呀？
冷静 calm down， 查证 check it out， 拨165 call 165。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行人过马路最常发生意外的原因有哪些？
我知道，没有遵守交通号志，没有走在斑马线上，低头滑手机，没有注意四方来车。
那骑乘机车发生事故最大肇事原因呢？
哎，说了很久，但还是有人贪图方便，不戴安全帽，没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蛇行超速最危险。出门平安归，安全不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The Wanted
寻人启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与深度。让我们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吧。欢迎收听《台湾生命教育感动地图》。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台湾生命教育感动地图。我们这个节目是由教育部的生命教育中心还有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我们的节目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特别邀请历年来获得生命教育特色的学校、绩优人员还有优秀的行政人员跟特殊贡献人员一起来分享推动生命教育的经验跟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获得生命教育特色学校文藻外语大学的校长庄慧玲庄校长。
文藻外语大学创立于西元1966年，由天主教圣吴苏勒会创办，是一所天主教学校，依创校57周年，圣吴苏勒修会在全球创建的学校有一个共同标志徽章 Servian， 意指我愿为生命服务，很清楚地标示对生命教育的看重。而文藻推动生命教育的亮点在于，我们愿意为学生在不同阶段的生命发展上回应个别的需要。文藻的生命教育特色就是吴苏勒教育对个人独特性的培育以及全人发展，并强调对个人独特价值的尊重，也重视学生的品格陶冶及人文涵养。
校长您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很荣幸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文藻外语大学在推动生命教育的这个经验跟感想。
是啊，我记得我在高雄长大的嘛，所以对文藻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啊、那个学校的学生，那时候是女校嘛啊，
是，
都好漂亮，好有气质。
谢谢，
尤其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非常羡慕的。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一般的学校就是白上衣黑裙子，对不对？头发都规定像西瓜皮一样哈。可是我觉得文藻的学生给我的感觉好漂亮，好有气质，而且他们的外语真的说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为什么不去读文藻呢？现在的文藻好像学制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以前是五专，
为主。对、
啊、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除了专科部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四技啊，就是类似大学四年的四技，那当然也有五专衔接的这个二技。好，那我们也提供了这个进修部。好，那当然因为也有大学的毕业的同学，四技毕业同学想要再进一步的进修，我们也有很多研究所，包括在职的研究所也都有。
嗯，
对，我们的科系也更加的多元，不只是语言，当然语言是我们的强项之外，那我们也增添了更多就是以语言比较容易运用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传播艺术啦，翻译，或者是国际事务，就是外交为主的国际事务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外语教学的部分，那我们也有比较跟科技结合的，像数位内容跟管理的这个部分。好、嗯、那当然也有跟商业相关的国际企业管理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让外语有更多元的一个这个应用，它可以把外语跟专业做更紧密的一个结合，
有更多的选择了。
是的、
嗯、你们获得的生命教育特色学校啊，
谢谢。
那你是不是要把你们的特色啊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文藻外语大学呢，它是在1966年呢由一群来自欧美的天主教圣乌苏勒会修女所创办的。我们的校名其实是为了纪念第一位华人主教罗文藻、所以我们称以文藻来作为我们的校名。那因为我们是乌苏勒会修女所创办的学校，所以文藻办学的核心价值当然就奠定在这个跟全球乌苏勒学校一样一致的这种圣乌苏勒的教育理念，也就是我们会特别尊重个人的尊严，那也接受个别差异，那希望能够激发个人的潜能，然后为生命服务。所以呢，我们就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老师的身教，还有在课堂里面的言教，那当然还有环境的这个浸教。好，那从各个面向，包括课程的规划也好，课外活动的安排，还有我们整个学校环境的设计等等呢，都希望透过这些管道呢，把乌苏勒教育的理念能够融入，然后能够培育兼具优秀的外语能力还有全人涵养的国际专业的人才。
是，你们是以三 L 的核心素养啊，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文藻的校训是敬天爱人嘛，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更具体的能够表达出敬天爱人的内涵呢？我们在校园里面就会用life 就是热爱生命 ，language 乐于沟通 ，leadership 服务领导这个三 L 特质的一个概念呢，来引导学生跟老师们可以落实我们的校训，还有圣乌苏勒的教育理念。那更具体的来说的话，也就是我除了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的各个专业的跟语言的这些学院之外，我们也建立了一个乌苏勒人文学院。那这个学院是为文藻的每一位学生来服务。好，那其实服务的对象也不只包括学生，还包括老师、职员、同仁的部分，也就是来关照全校每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好，所以我们这个学院里面事实上就有三个单位，分别对应到身心灵，有这个以心灵为主的就是我们的乌苏勒教育中心，那身体方面就是我们的体育教学中心，那当然还有我们通识教育中心，所以来兼顾来照顾到我们所有身心灵的一个这个健康跟成长。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学院里面也设计了这个人格修养跟全人发展相关的一些必修跟选修的课程。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透过完整的课程内容，然后再搭配老师的教学的引导跟在日常生活的这些实践，可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你们好像在每一栋大楼的教室都有一面镜子。
是，
我觉得那面镜子是很有意义，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是让学生注重的仪容呢，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意思？
我想这个也就是我们来落实这个乌苏勒教育理念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乌苏勒所有的这个学校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的这个徽章，就是 Serbian。 好，我今天也有别在我的这个身上，就是我愿意为生命服务。那这样子的一个标章呢，事实上就是彰显这个文藻对生命教育的一个这个看重。那因此我们在做法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在每一栋大楼呢都有一个穿衣镜，然后上面写着请看天主的肖像，请欣赏你自己，也就是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设置，那提醒同学，你在镜子面前除了说整理你的服装仪容之外呢，那也同时提醒说，你事实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非常有价值，所以要看重自己，欣赏自己，喜欢自己。那这样子你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尊重呢，你就会进一步的发展到去尊重每一位他人，每一个别人他事实上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就是从尊重自己进一步的到尊重别人。对，
所以你们对人格教育那个形成是很重视的。
是的，
你们特别的就是说对每一个个体那个尊重有别于其他的学校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就从这面镜子
谢谢
还有就是你们的毕业典礼，还有你们有好多活动，像祈福的活动
是
这些，我就觉得你们真的落实到尊重个人。我们就说其实生命教育就是自己对自己，对不对对生命价值的肯定
是
对自我的肯定，然后还有尊重别人，
他人
就是人跟自己，人跟别人，人跟社会，人跟宇宙跟动物之间的那种互动的关系，还有那种爱，都是要以爱为出发的。所以你们的很多活动的设计真的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那就是说我想这个生命教育绝对不是说在课堂上面用说的
拉鼓
这样子，
对不对？
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有实践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有表达的一个这个行动。好，那我们在文藻就是传统以来，我们就会为每一个学生，每一位新生，因为对新生来讲，他事实上是一个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要展开一个新的学习，那难免大家都会有一点点惶恐，或者是甚至有一点迷茫。那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仪式呢，来表达学校所有的老师，还有这个师长们还有家长们呢对同学们的一个这个祝福，然后我们一定会全心全意的陪伴他们的一个成长。那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文藻的学制相对比较多元，所以我们的学生的年龄层涵盖的也就比较广泛一点，所以我们有五专，有四技，有二技跟进修部。那每一个学制他的新生呢，他们所属的这个年龄层跟他们的背景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会为每个不同的学制的学生呢，那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就规划他们专属的这样子的一个祈福礼。比如说像五专的新生，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十五六岁的这种萌芽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就今年呢就以牙牙学语作为一个主题，那鼓励这个五专的新生们像小种子一样的要勇敢，然后来迎向文藻的学习生活，然后努力的来发芽成长。那对四技的新生，因为他们相对的比较已经算成人了，当然就更需要去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用牵手作为主题。那我们借着这个礼仪呢，就邀请所有的新生呢，他们能够展开双手来迎接自己的未来，来连接自己跟世界的关系，然后跟他的同学以伙伴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式呢，携手来迈向这个新的这样子的学习历程。那二技它是延续五专的这样子的一个学制，所以我们就用不一样的眼光作为主题，那期许我们二技的这个新生呢，能够怀抱着持续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渴望，来认识真理，实现他的一个梦想。 那进修部的同学呢，事实上是比较特别，因为他们有蛮多都是白天有工作
已经在职的，
所以他们的身份就更多元，身兼了有的工作还有家庭跟学生这样子的角色，所以我们就用滑向深处作为一个主题来勉励这些同学们，那勉励他们呢能够努力的面对人生各个阶段的各种不一样的一个挑战，然后来透过这些挑战呢来认识生命的真谛。我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那当我们也会安排每一个毕业生，我想很多学校可能因为他只举办一场大的毕业典礼，所以要把所有学生都包括在内的话，那当比较难，可能只有针对研究生可以一一上台。那但是我们就是为每个学制的学生各自安排了毕业典礼，所以我们就会邀请每一位毕业学生呢，他都会一个一个上台来接受校长还有我们的董事长我们的修女他给予的授带拨穗还有颁授毕业证书等等的礼仪的一个祝福，那让学生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呢，我们对每一位学生呢是一样的重视，一样的关怀。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今年十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20年前我们也经历了一个疫情叫做 SARS，
对、哦、
那因为 SARS 那个疫情发生的时候也是在差不多毕业的这个六七月的这个期间，所以在那段期间那一届的同学就比较可惜的，就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取消了这个毕业典礼，所以他们就没有机会上台，在他们毕业的当下没有机会上台来接受这个授带的这个祝福。那今年正好是他们毕业20周年，那我们在校庆校友回娘家的这个活动里面呢，就特别邀请这个20年前的毕业同学回到学校来，我们帮他补做一个授带的这样子的一个礼仪。好，那在那个当下我自己也非常感动，因为也看到很多
20年前
毕业同20年后，然后他们在授带的当下都非常激动，然后有些同学毕业生还泪流满面哈，其实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那我想这位20年前毕业的这个毕业生来讲的话，他也是过了20年之后，终于可以这个一圆他在20年前的一个这个没有被授带没有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梦想
对。
其实从校长刚才所说当中啊，就是你们的用心是会让学生感动的，因为通常来说啊，学校的行政单位啊，他想说一个毕业典礼，我们有五专，有四技，有二技，还有这个一般的研究所，毕业典礼就大家就一起毕业就好了，在一个大礼堂嘛，对不对？然后分这一区是什么，这一区是什么，然后行礼如仪嘛，然后这一些这个庆祝活动一场办完轰轰烈烈就好了，那为什么我还要分那么多场一一的去办？你看你们的刚才你说的毕业典礼，前面说的是开学典礼，对不对？
哈，祈福礼，
对，祈福礼就是一刚入校的开学典礼嘛啊！你看你们会为那个不同年龄的孩子、不同学制的孩子们，还会想到了像什么牙牙学语啊、牵手啊啊，不一样的眼光滑向深处，我都觉得你们不但是有创意啊，而且还有心，孩子们真的会被感动，然后他们会觉得你们是尊重他们的，也看重他们的，所以这在生命教育里面的第一环，你们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谢谢谢谢，那我当然也要特别感谢就是文藻的同仁齁、哦、老师同仁们大都很认同学校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理念，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说这是多增加的工作会有任何的一个这个抱怨齁、哦、那当然就是大家会认为说我们多辛苦一点点或多花一点点时间，那如果说可以感动到学生，然后让学生们在他的整个在文藻学习的这段期间真的有一些生命上面的一个改变的话，那他将来进入社会事实上是可以引导这个社会走向更美善的一个方向来做发展。
嗯，
对，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学校现在特教生 还有就一般那个身心障碍的学生多不多？
没有说特别多，不过还是也是有一些在校园里面。那当您提到就是身障生，我们其实在除了课程，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些祈福礼跟毕业典礼的这些活动之外呢，那我们事实上还有一个辅导中心，学生辅导中心，那他们也会举办很多的活动，那事实上也跟生命教育可以有一些连结。那比如说我们就曾经邀请过这些身障的校友们或者是视障的校友们，他们来分享，那我想这些都是可以透过这个生命的故事来感动在学的这个学生。那我印象中呢，就是我们有两位视障的一个这个校友呢，那他们是辜静心跟吕全颖，他们虽然是视障，可是并不影响他们进修，对他们出国去学习。那我想对视障的朋友来讲，在国内的学习就已经相当辛苦，那要出国，那我想这个经历是更加的难得哈。当然，这当中一定是很多的这个历程。那他除了分享克服了这些种种困难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回国之后，一样他也希望为视障的朋友们做更多的服务，就让视障的朋友们有更多的发展可能性。所以他们在投入一个这种点字乐谱。就是说对视障朋友来讲的话，如果你有音乐的这个潜能或者是天分的话，也是有机会去往音乐的这个方向来发展，所以他们就投入在这一块上面。那我觉得也是就是说以自身的一个经历，然后也会想到说怎么样以自己的亲身的这个经历，然后来造福到更多跟他同样经验的一个视障朋友。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那另外我们也有邀请过一位这个脑性麻痹的这个陈冠华校友，那他也是回来学校跟同学们分享，学弟学妹们分享说，那是说有这些身心障碍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跟日常生活会碰到哪些困难跟挑战，那让就是学弟学妹们呢就是更了解，那他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学习到说，那如果日后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身心障碍的同学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跟他们一起的来共同的学习跟共同的一个这个生活好，那我想这个都是带给同学们很深的一些感动，
他们对生命有更多的那种价值校长，你们获得了这个尊重生命教育的特色学校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荣誉当然是要归功于我们学校所有的每一位的这个师生呢，那他们都能够共同的认同这个生物苏乐的这个教育理念，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一个独特性，然后让帮助每一个同学们甚至是老师自己或者是教职员自己，他们都能够有机会成就更美好的一个自己。那我想除了透过别人的生命的经验，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身障的校友或者是视障的这个校友他来做的这个分享之外，那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也很鼓励每一个同学他可以想办法去丰富自己的生命经验。那当然我们透过的一些就是邀请同学们来参与一些服务的这些活动，那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服务活动呢，是我们有一个社团呢叫做文藻国际服务学习社团，文藻 International Service Learning Association， 它从2007年成立以来呢都一直在为台北的一个这个地区来做服务那特别是就是帮助当年代在台北有一群孤军，那他们的后代在那边有一个学校，那我们的同学就过去那边，那已经从成立以来我们已经去了应该有12-13次，就那除了疫情那几年比较中断之外，那几乎每年我们都有同学去那边做一两个月的服务。今年我们10月的时候也办了一个这个就是服务同学的这个分享会那我去听同学的分享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他们今年暑假是在那个云星中学服务，他们去到台北服务的话，当然 大部分人可能都知道说，哦，那边的学习条件是比较差，
生活条件也很差，
生活条件也比较不足。可是你没有亲身去经历，那个感受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说，同学们去了之后，他们就亲身体验到当地学习资源跟环境的一个匮乏。那同学们就分享了说，他们在当就是帮当地的小朋友教他们一些华语。好，可是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就会三不五时的就停电，那就影响了他们的教学的这个进度等等这些。好，然后同时他们教室的黑板也很特别。好，他们的教室黑板不是像我们现在常用的这样子的黑板，它是在一面墙上把它漆成黑色，而且那个墙面也凹凸不平，所以他们就说，哦，要在那样子的一个黑板上面来书写非常的困难不容易，然后要清洁也不是像我们说板擦这样擦一擦就可以又再来用。好，所以他们就反求诸己，就想到说，哇，自己能够在台湾这样子这么好的环境之下，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回来以后也就更认真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那我觉得这事实上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呢，来感动了，改变了自己，然后那他的这个生命经验分享之后又影响了别人，又感动了别人，
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对，我觉得这是
除了台北之外，你们现在对新住民也做了很多，对不对？
对，我们也有一些，
还有对银发族
也
做了很
多。对对对对，
其实这都显现了现在是一个多元化国际的社会啊，不只是在学校很单纯的学生生活，他们未来要面对社会多元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生命教育也是如此啊。像最后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你们未来对生命教育啊这一环节，你们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做法吗？
我们除了就是刚刚透过课程啊，课外活动，那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有一个吴淑乐人文学院，里面有一个吴淑乐教育中心，那里面我们有10位专任的老师。那他们除了负责我们刚刚提到的人格修养跟全人发展的一个课程之外，那他们事实上也是很努力的在精进，好，那当然也会努力的去找寻一些资源。那当然也因为教育部有各方面的一些支持，好，所以我们今年蛮特别的话，当然就是我们有申请到一个这个全国事实上只有9个学校呢才获得的一个修复式正义的一个这个课程。好，那我们基本上呢就是把善意沟通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引进到我们的这个课程跟同学的引导上面。这个当然也是回应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人际之间的一个冲突呢，
没错，
是越来越增加。
这种善念还有
善
的
循环，
然后生命改变生命，这都是大概我们现在很需要的哈。今天非常谢谢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你看，你们光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你们就有10位专任，这恐怕也是所有学校当中一大特色。
哦，谢谢谢谢，所以我们事实上就是非常看重这一块，所以就是投入的资源，其实它的影响，同学在刚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深刻的感受到，
后来会
亲身体验，就是
他会觉得他们选择了一个多么棒的学校。
对，所以我记得前一阵子去上海跟校友们互动的时候，有一个校友就回馈说，他觉得对他这个在文藻求学期间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课程之一就是人格修养，因为他工作了20几年以后，他觉得就是更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个生命教育它的重要性，绝对是不亚于这个专业的这个学习。
好，谢谢您。
哪里，谢谢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本单元由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共同制作，谢谢收听。